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低头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主，在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好让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聚集，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更多的看见你自己，也更多的从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要带领我们，也感谢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复活节快乐。今天复活节，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人的复活，其实是复生啊，就是他从死亡里面再活过来啊。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比较长哈，可是我们还是要加深印象，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44节，就是拉撒路的死去跟活过来。好，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一节，有患病的人。
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 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了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到屋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加利利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忍又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那么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抹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新约圣经是由多少卷书所编撰成的？27卷书所编撰成的经书。而最开头的四卷书呢，是由四位不同背景的作者，由四个不同的角度和写作的目的，来记载了耶稣这一位2000多年前存在在历史上的这个人物，他的真人真事。马太是税吏，马可是耶稣门徒彼得的跟班弟子，所以他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是按照彼得的口述跟他讲说耶稣的事情，马可就记录下来。路加呢则是加医，是一个医生，而约翰则是被称为耶稣最爱的最亲近的这个门生。也就因为约翰呢，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呢，最靠近耶稣，算是最认识他的人，以至于他写的内容呢，跟前面三个作者的内容对耶稣的描述跟对耶稣的认识就显然大有不同。其中最鲜明的就是前面三位作者，他着重在描写耶稣是一位人，是人子那马太呢是描写他是一位君王马可描写他比较是一位风尘仆仆的一位仆人那路加呢非常的仔细描写他是一个人，就是一般的人那因为马太是描写君王嘛，所以跟路加是描写人，一般人，所以都有家谱君王有家谱，人也有家谱，仆人比较没有家谱好像。 前三卷福音书的文字记录多半只限于耶稣的有生之年，而不像约翰福音，如果你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他所描述的耶稣是一位自有永有，从太初就存在的一位真神。他不是从太初就生出来，他是从太初就存在的一位真神。难怪这一段啊，我们在那个第十七节那里，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多少天了？四天了哈。到在犹太人的那个规矩哈，人死的时候当天就要去埋葬哈。那这件大事呢？是不是一件大事？是死了四天的人能够活过来，可是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件大事呢？我的理解是，虽然在其他的福音书也记载了，比如说两件使死人复活的事情，一件不是他那个耶鲁，那个管会堂的耶鲁，他的小女儿生病了，而且快要死了。可是后来到他家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休克还是怎么样反正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耶稣却让这个小女孩就复活过来。另外一件就是有一位寡妇，拿因的寡妇，他送他的死去的儿子在送葬的路程当中耶稣就怜悯这位寡妇，就让他的儿子重新的复活过来。那这前面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可是只有约翰记载了这一位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不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我在想，我刚刚已经说了，约翰是一个很贴心的，很靠近耶稣的，很亲近的一位门徒。所以可以从这个，因为他很认识耶稣，所以就能够从我们刚刚念的十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细节，把这一位很隐藏，以赛亚书说上帝是一个自隐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一位上帝，他很多的真性情，跟他很多的很深藏不露不吐露的一些心意呢，约翰就把它表露出来了。比如说在这里特别记载耶稣哭了，是圣经上最短的一节圣经。他这样的记载好让当时的读者跟我们以后的读者呢，就可以稍微的从约翰的描述当中可以认识到这一位虽然成了人的样式的，可是其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的面貌。这项神迹的起因其实很单纯，就是耶稣所爱的人病了，这也是人世间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会遇到我们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即使所爱的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我们病了，我们也会经历到这种生病的一种事情。那我们的一生呢，都难逃，这个患病的痛苦。做父母的最清楚，那做子女的和做配偶的也很清楚。更何况如果是所爱的人病了，快要死了，或者真死了，那简直是天大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吗？其实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世界上有一些的东西啊，像美德，像道义，像信心，像盼望，这些生命很内在的事情，其实会不会比能够继续的活，继续的吸一口气要来的重要呢？可是人总是觉得能够长生不老，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会不会我们对生命的价值观其实出了问题？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也是爱我们、救了我们的神，他要在我们得救之后所要进行的再造的功夫，他重生了我们，要在我们身上能够进行再造功夫，岂是只是要我们脱离，能够脱离疾病的困扰、疾病的侵袭的这个肉身而已吗？其实我们最深层的那个内在的灵性，才是他把我们在做造成有灵的活人的最重要而且最需要拯救的部分，就是我们内在的灵性啊。然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全能智慧的主要让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就有时候成为他要在我们身上下猛药的一道手续。何况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毒瘤，他的手术刀就必然会很不留情的下手了。尽管愚昧的我们有时候会一时之间呢，看不清楚也看不懂他那个又慈悲又怜悯的这个作为。我们在念，你们在念过刚刚的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没有注意到哈，我帮你们注意到，这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六七次“信”这个字眼。好比说，好叫你们相信啊，然后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你信这话吗？你若信，就必看见啊，等等。你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在讲一个寡妇苦苦的哀求啊，城里的官为他伸冤的时候，那个比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啊。他曾经很感叹的说，神纵使对选民的呼求忍了多时，不出手拯救他们，但是至终呢，还是会很快的就救赎他们。可是他接着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还遇见的世上有信德的吗？他把信跟德放在一起，中文的翻译很好，英文的翻译只有是 faith。 其实信心是不是一种德行？是一种 virtue， 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恩赐之后，需要上天赋予我们这种可以相信、可以付出信心的这个恩赐之后呢，这个恩赐就必须要加以锻炼，才能够成为一个内在的品德的东西。而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塑造出这种品德，就必须有时候要好像故意的用很迟延的方式啊，慢吞吞的来训练我们的耐心， 和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在时间的过程拖延当中，是不是信得过他？好叫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吃苦，甚至有时候会流泪，会哀痛，但是到后来必然有复活新生的那个平安的果实会存留到永远。很有名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章不是说吗？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些永不止息的很长存的东西，这些好东西呢，神定义要成为他儿女生命当中的产业，成为我们的资源，我们生命的资源 resource， 好让我们能够度过在世磨难很不容易的日子。主耶稣在施行这一项使人再一次活过来的神迹当中呢，整整延迟了多久？他听到的时候，跟他去到那个家四天哈，他四天才施展拯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刚刚已经稍微透露了，是要在考验而且锻炼我们人类的信心。不过除此之外呢，他同时也赏赐人两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听清楚了吗？他除了锻炼啊，要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之外呢，他同时也赏赐人两样非常珍贵的礼物。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件就是他的应许。他在考验当中给我们应许，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什么应许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神必能够叫睡了或死了的人苏醒过来，因为他本身就是复活生命的源头。另外一件礼物就是他的安慰。在我们受考验、受训练，甚至受试炼痛苦的当中，他会给我们安慰。主在人遭遇患难、痛苦、哀伤的时刻，一定会给安慰。有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安慰，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那样的安慰。我们愿意他作为就把患难给挪开或者解决，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安慰。但是他应许他一定会给我们安慰。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明明知道过了一下子他就会让拉撒路复活，可是他为什么就跟那个爱哭的人同哭呢？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他应该跟他们说，哎，不要哭哈，我等一下就会行神迹让拉撒路复活。可是没有，他仍然跟爱哭的人同爱哭。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样礼物是在同一个场景，跟同样一种当人信心脆弱的时候，可是是对不同的个性的对象所发出来的、所赐下的礼物。拉撒路的姐姐，他这里说姐妹，我们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我们假设她是姐姐好了。她的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当拉撒路患病的时候 已经打发人去通报耶稣这件很紧急很需要主耶稣来帮助的事情。所以呢，当耶稣好像慢吞吞的姗姗来迟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同样的反应，都讲出了同样，你注意啊，同样很无奈的话。什么话呢？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主啊， If only you were here earlier， 你若早在这里，这种话听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If 跟 only 两个非常平凡的字眼，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非常无奈的感伤的情绪。可见我们对神的大能作为的信心实在少得可怜。然而神爱人，要医治拯救人，使人复活的那个心意，不会因为人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而改变。当然了，尽管就说倘若如果我们会对他能够对他付出信任的心的时候，真的会让他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悦。就像如果有人对我们付出信任的心，我们是不是也很开心啊？可是更稀奇的是，我刚刚讲的说，神要拯救人，神要医治人，不是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更稀奇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一件神迹的主角身上，那个拉撒路身上，神有没有要求他付出信心啊？你信我，我就让你死里复活。他并没有要求他付出半点的信心。这件神迹的成全跟成就，完全是因着耶稣一句话，拉撒路出来，这样一句话就使他出死入生，死而复活了。拉撒路从此就可以再往前走他人生的道路。虽然拉撒路的肉身最后还是终究会死了，但是他的灵性的生命，我刚刚不是讲吗？神最重要的是要造就、再造、再塑造我们内在的灵性，他的灵性的生命却要一直通往永生。虽然他的肉身暂时的活过来，可是以后还会再死去。何以见得呢？我们继续来看哈，这段记载之后，在12章我们要念第一节到第三节。第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逾越节前六日，就先念到这里。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拉撒路不仅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的当下，有许多人，我们刚刚念的11章，有许多人因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记载在第45节，11章第45节，就信了耶稣啊，因为他没说一句话，他就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活生生的见证，就让许多的人信了耶稣。 可是他还继续用他复活过来的生命，成为在主耶稣身边活生生的见证人。除此之外，他还让他的姐姐马大从原本很软弱的信心，从此成为很忠心服侍的力量。玛利亚呢，也从原本脆弱的信心转变成为不顾颜面委身奉献极珍贵香膏的爱心的举动，把原先神要借着疾病苦难所要成就在人身上更宝贵的信心跟爱心的这些德行都表露出来了，让这些从患难中因着神大能的作为所塑造出来的内在灵性可以长留永存。这也就是救恩的精髓，也是神智慧的奥秘，愚昧人是不懂的，可是明白人却可以享有而且可以得着。这件神迹，主耶稣所要展现的心意，其实我们可以讲到这里我就结束了，我就可以说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做结束祷告。可是如果我们很仔细的推敲主耶稣的举止跟他的话语的时候，你仿佛会可以看得出来，他其中隐藏了一些非常深的心意在里面。我们来看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在哪里？诗篇，中间诗篇，后面箴言，箴言716页，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就念，再念第十四节。对不起，我刚刚打断你们的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然后到第十四节就更讲得明白，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成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虽然人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这样做，但是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怎么样？存敬畏的心，不仅有相信的心，而且更进一步的能够真的对神有百般的敬畏。觉得这个神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太伟大了，太智慧了。主耶稣在这一件的神迹，我们回到约翰福音这一件的神迹里面，他向死人拉撒路的姐姐为什么会明明的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呢？我相信今天复活节大概讲员会讲到不一定讲到那个，可是不一定讲到这件事情，可是一定会提到耶稣所讲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英文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既然说是复活，而不是说永活，他不是说我就是永活，永远活着，而是说我是复活，表示怎么样？这两个有什么不平？一定复活是一定要经过死的过程，对不对？如果永活就不会经过死的这个阶段了。可见死亡是复活的必要条件。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它很正面的含义呢？或是意义呢？不像所有世上的人对死亡的一致的观念，总认为怎么样，死亡是生命当中最大的仇敌，既恐怖而且是人人逃脱不了的宿命的命定。当那些来探望安慰马大跟玛利亚的犹太人带耶稣来到埋葬拉撒路的坟墓前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经文描述耶稣当时的心情是什么？他悲叹。其实呢，这里的中文翻译啊太委婉了，他不仅悲叹，原文是说，而且英文的翻译也很好，叫做 fury， 非常的愤怒，他对着坟墓非常的愤怒。虽然耶稣明明知道一下子功夫他就能够打开死亡坟墓的门，解救拉撒路从死里复生，我不太愿意讲复活，是复生又活过来，因为好像复活继续活下去只有耶稣是。但是当他面对他所爱的人类必须要人人经历这万恶的仇敌死亡的时候，他心中对死亡竟然能够如此的摧残人的事实所发出来愤怒，远超过他与人同哭的那个悲悯，那个悲叹的情怀。为什么呢？因为罪太可怕了，罪所必须付上的死亡，罪的工价是什么？就是死。我们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要付上死亡的代价。这个死亡的代价竟然如此的恶毒凶残，必须要以永生上帝的死来以毒攻毒，好叫人类可以从死亡的毒钩跟权势当中来脱逃。听清楚了，我们之所以死是反映出来罪这件东西太可怕了。我们下面要来比较一下拉撒路的死亡，我们刚刚讲这个死亡非常恐怖，对不对？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最大的仇敌。跟耶稣的死好像看起来也很恐怖，但是在性质上面非常的不一样。我拿一个比喻先来说，音乐跟噪音是不是都是音响 sound， 但是两者所产生的声音的效果完全不同，对不对？原因在哪里？音乐当中的音符不但有次序有规律，而且音与音之间怎么样相辅相成，共伴和谐，所以能够产生很愉悦的效果，是不是？可是噪音啊，就缺乏了这些 正面的元素，不但噪音很多余，而且令人怎么样厌恶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来比较一下，类比一下，耶稣在复活之前，他最后复活之前，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前，他所必须经历的这个死的过程，跟拉撒路的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对照跟差别。我们前面讲说人的死非常的可恶，非常的惨，但是耶稣的死却是一种荣美的代价牺牲，也就是他的死所付出的牺牲舍己，产生出来的是一个荣美的光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的罪死，而是为担当别人所有人类的罪而付上的代价，成全了能够把人类拯救到底的这个任务，而且能够带来让人能够有永远复活的那个效应，充满了能够荣耀神、称颂赞美神的乐音音乐。难怪我们如果再回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刚念的第四节，也许你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听见拉撒路患病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会立即说，这病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也因此得荣耀。后来在四十节还说什么？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的亲人死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说？
不会。
最多只是说他安息主怀啊，以及止息了，息了地上一切的劳苦，不会说。会因为他的死，我们都大家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主耶稣是这样说，你如果相信这件事情的话，我的死、主的死，或是主使拉撒路再一次从死里死了四天之后的死里复活，会显出，会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显然人类所必须经过的死亡是扰乱人心、令人恐惧害怕的宿命，但是耶稣因为他的爱所牺牲付出的死，却成了挽回人类命运的馨香之气。前者带来的是灭亡，可是另外一个带来的是永生。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才相信说，哎，真的主耶稣复活了，还是你每一天都真的很相信弟兄姊妹真的有永生，真的有永恒的复活这件事情，而且会是一个非常极重无比荣耀的未来。 我们成为一个被荣美的创造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光明的未来会是我们的生命非常，其实我们的生命非常渴望的那个最完美的成全，而且这个远大的愿景也只有富有信心想象力的人才能够看得清楚想得明白的。我刚刚说要有信心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幻想，因为复活的确是一切非常确切的未来。其实除了信心的想象力，我还可以，我还以为哈，还需要在我们现实的，我们除了想象有这样的愿景，有这样子的未来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今世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务实的跟这个荣美的未来愿景做对接，做连结。怎么说呢？也就是我们即使活在这个很污染的世界的这个今生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享有复活的生命。我是说生命啊，我不是说身体。我们已经可以享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今生呢，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因为当神让我们重生的时候，是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啊？灵性的，是不是复活的生命？那个永存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今生吗？没有。所以当我们信靠主，接待主到我们心中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生下来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明明说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我刚刚讲的仁义哈，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乃是从圣灵生的。也就是我们接待主的那一刻，神就把我们生下来了，赐给我们永活的或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既然是永恒的这件事实，那么就一定包括当下，对不对？而不是只是在将来的那个某一个时间点才开始吧，对不对？所以我再说一遍哈，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心思有没有转过来。也就是当我当下，我如果我今天接受主，然后主把我生下来的时候赐给我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不是我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已经发生效果了，就会活出来了，会不会？所以不是将来我们要复活，将来那个复活我等一下会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拉撒路的死而复生，我刚刚说了我不会讲他是复活，跟耶稣的死而复活在这一点上面给我很大的启发。简单来说，如果我们也让主使我们 从被定死罪当中而复活过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拥有为人牺牲。主耶稣的死是不是为人牺牲呢？所以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主的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拥有为人牺牲付出爱的那种生命，对不对？而且这个生命不但让我自己复活，也可以让主借着我们使别人复活。定清楚了没有？对主耶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做了最精湛解说的解析的这个，而且他还有生命经历的那个使徒保罗，他曾经在罗马书，我们来念哈，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罗马书在哪里？使徒行传后面啊。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的圣经是168页啊，我今天也拿了大家的圣经哈，我们来念第四节第五节。所以这里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归入了主的死啊。那个浸水里更能够很清楚的表达这一点啊，就是浸到水里面，浸到水里面是不是有溺死的可能啊？所以，好像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归入到主的死，而且同他一同埋葬了，整个人都在水里面啊。可是他有一个意思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这个一举一动是不是我们当下的生活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他说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愿意死的时候怎么死呢？我刚刚讲了一点的注解，就是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去爱别人，愿意去付出。如果我们选择在他死的形状上的样式上面与他联合的时候，也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我们再往后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嘿，第十，我们念第十节好不好？念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印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与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地的身上也被交于死地。有人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有人解读这两段话啊，罗马书的那一段跟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啊，是指将来的永生而言，但是我更相信保罗就他的生命经历来说，指的更是现今在世当下的生活样式，也就是在今生今世的一举一动也能够有新生复活的那个样式彰显出来。关键在于我们对于那个老旧不堪的自我是否像拉撒路一样死得很彻底，而且埋葬了，然后又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凡事上让主耶稣舍己牺牲的那个死的样式恒常的在我们身上启动，以至于可以让神的大能，或者让神的那个大能不但使我们自身的生命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自私啊，也会不愿意死，可是当我们愿意死的时候，他就在当下借着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回转，就让我们再一次复活。所以可以使我们的自身，如果我们愿意让主耶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启动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使我们自身的生命可以从死里复活，而且还可以让这等生命也在别人身上发动起作用。我们刚刚念的没有念到第十五节、啊、他说以致，我刚刚打断你们，以致恩惠怎么样，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因此能料，所以就能够将极多的荣耀归于赐我们永生的父神。时间已经快到了，我还有一些要讲的，可是我看不能够完全讲完，先讲到这里。有没有听清楚？刚刚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复活对我们的意义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而是可以在我们的现今当下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活出来那个死而复活的，不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荣美的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我们不但是自己能够经历这样子荣美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效法主耶稣的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死的那个样式啊，可以让别人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觉得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可能这是很重要可以把握的信心，就是说我们有自信心相信神能够施行这样子的救恩的大能。有没有问题？希望大家都听清楚了哈。下个礼拜我们还要上课，我再继续讲啊，结束今天我们所讲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下礼拜我们再来问，好不好？而且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回应啊，到底你们听清楚了没有？然后这个礼拜会不会去经验到这个信息里面的那个精髓啊，跟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真的彰显出来？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查考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更是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荣幸能够再一次读到你在世上所施行的神迹的时候，主，我们真的不但向你发出感谢，而且真的在我们心里面也激起我们对你敬畏的心。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救了我们，而且这样的为我们的牺牲。主，我们有时候实在是愚昧，不太懂得你的心意。主，求你赦免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眼睛得开，看见你在说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浩大，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为看见你就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等一下的主日崇拜。你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